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有任何能够因应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可能就是佛教了。乔布斯也曾跟着以川禅师修行多年，还有号称21世纪最红哲学家的赫拉利，他在5个月前的新书中给出了人类自救的解药，竟然还是正念与冥想。甚至还有诺奖得主3年前发现了冥想与细胞端粒的关系，这竟然真的能够帮我们精神排毒延长寿命。最夸张的还是进化心理学家罗伯特赖特25年前的一场机缘，让他从达尔文的恶犬变成了佛学拥趸。他用西方人熟悉的科学语言写了一本书，就叫做《佛学为什么是真的》。所以这本书你究竟讲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据奈特自己透露，这一切最原始的起因还要从1999年的经典科幻《黑客帝国》说起。本来电影拍摄那年呢，自己得知导演将一本自己的《道德动物》送给了主角基努·里维斯，让基努·里维斯从中体会哲思。当时自己还认为这是进化学派借助电影向大众传播的一次胜利，可是当自己看完电影以后，却觉得心里好像被种下了什么东西一样。本来电影中基努·里维斯饰演的主角利奥发现了自己的生活其实是母体 AI 打造的幻境，自己真实的躯体呢正躺在无穷无尽的吊舱当中为 AI 提供生物电。随后反叛军的首领给了利奥2个选择，吃掉红药丸回归现实，或者吃下蓝药丸永远生活在幻境当中。电影中利奥选择了红药丸，决心反抗母体 AI。而所谓的母体 AI 矩阵幻境呢，如果站在进化的角度来看，那不正是自己道德动物中所说的自然选择吗？自然选择操控基因，基因操控人类，给人类施加强迫性的幻觉以达成他的目的。可导演最终却让主角利奥打破这一切幻境了。原来导演这是拍了一部打碎基因枷锁抨击进化心理学的电影。奈特本能的发怒，但他却又理性的思考，如果自然选择真的等于母体 AI， 那么人类逃离母体的红药丸又会是什么呢？这些年来自己早听说过佛学是一种破幻悟真的学问，冥想就是现实中的那颗红药丸，自己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学习，所以奈特报名了一个为期7天的内观禅修社，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冥想进修。当时奈特参加的是正念冥想练习
includes meditation and I talk a lot about meditation in the book, especially mindfulness meditation.
这是一套早在1971年就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家卡巴金去宗教化的生理学练习。第一课很简单，导师不过是让自己找一个舒服的姿势，不一定是盘腿打坐，只要你舒服，躺着趴着盖着被都行，只要不睡着就好。然后开始盯着自己的呼吸，啥也别想，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仅此而已。听上去很简单吧？其实你现在就可以试试，你试过以后就会发现这非常非常的难。奈特当年也是一样，本以为这很简单，可真当他开始盯着呼吸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维持专注的时间根本不可能超过10次呼吸。
To me, I mean, the first 2 days were incredibly frustrating. Couldn't focus on my breath and so on.
每当数到3-4次的时候，他的思绪就已经开始飘了。直到第5天早上，早餐之后，奈特猛灌了几杯速溶咖啡。到了冥想的时候，因为咖啡摄入过量，他的下巴肌肉开始跳动，就像在磨牙。这种感觉不断地打断他的注意力，他尝试抵抗这种干扰，可根本做不到啊。接着，他心想，爱咋咋地吧，然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下巴那个不断痉挛的肌肉上。接着继续的专注于呼吸，但这次呢，呼吸逐渐模糊成了背影，下巴的紧绷感来到了感知舞台的中央。奈特突然有一种神奇的感觉，那就是磨牙还在，但是这种感觉它仅仅是在我的下巴上，而并非在我所在。我已经不再等同于这种感觉，我似乎逃出了自己的感官，有了一种离开身体向内观看的感觉。奈特后来总结说，原来这种体验就叫做观或者内观。 是一种古老的修行方法，主要流行于上座部佛教。另外除了内观呢，奈特还了解到藏传佛教的僧侣喜欢用观看曼荼卢的方法辅助练习，这种方法自己也试过，感觉更适合艺术家。还有一种练习方法奈特也提到了，就是禅宗当中的坐禅。他对禅宗似乎并不太了解，只是一笔带过。而我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本来在上座部和很多其他宗派看来，坐禅和内观应该是类似的，就是一种专注于呼吸，什么都不要想的专注力训练。可禅宗却说坐禅并不是什么都不想，如果什么都不想，那母鸡石头就是世界上最会坐禅的东西，他们早该成佛了。所以坐禅一定要想点什么，可坐禅究竟想点什么了？真的这个太难了，我根本想不通，不知道我们观众里有没有哪位禅师能够帮我解答。接着说故事，有了初次内观的体验以后呢，奈特又在书中继续介绍了他接下来的发现与研究。从最原始的佛教出发，奈特锁定了一个词叫做苦。奈特说自己在读完大量佛典以后，发现苦是一个贯穿佛学始终的词汇。比如佛陀为何选择出家，因为他看到了生老病死四种苦。当时佛陀29岁，还是一位尊贵的王子，但他出游时看到了途中的老人、病人和死者，一副副悲苦的面孔让他闷闷不乐。他想为世人求得这脱离苦海之法，于是出家，带着5位苦行比丘组建了一个6人苦行僧团。先是6年的求贤拜师，又是6年的静坐苦修。然而就像我们在《金刚经》故事里聊过的那位婆罗门王子悉达多一样，我们的佛陀悉达多也在这12年的求师和苦修中找不到答案。当时佛陀苦修每天只吃一麻一树，整个人饿成了一把骨头。终于有一天坚持不住，倒在了泥莲河边，正巧一位牧羊女路过，用羊奶混着肉末救了他。随后大难不死的佛陀意识到苦行并非解脱之道，于是他决定改修不执着于有无苦乐的中道。可这在无比丘看来简直是佛陀顿入了魔道啊，他们因此离开了佛陀。就这样佛陀在苦修的第12年成了孤家寡人，但他没有灰心，而是来到了一棵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发誓不达究竟绝不起身。就这样整整在菩提树下禅定49天以后，他洞悉了一切苦，他有了解脱之法。可是就在他准备起身的时候呢，第6天魔王波旬派下了爱欲、贪恋和乐欲3位魔女前来蛊惑，妄图阻止佛陀。佛陀不为所动，波旬又亲自出马，却依旧无法阻止他。于是波旬在逃跑前说，到末法时代，我会叫我的徒子徒孙混入你的僧堡，穿你的袈裟，曲解你的经典，破坏你的戒律。就这样佛陀战胜了波旬，他睁开眼站起了身。可这会儿自己不过是个孤家寡人，又向谁传道呢？据说最开始在森林中听佛陀布道的是一只猴子、一头大象和一个强盗。于是这就是后世西游记中孙猴子、猪八戒和沙僧的原型。猪八戒是因为中国明朝没有大象，所以用了一个比较类似的猪形象代替，而沙僧呢则是一个强盗的形象。接着佛陀想到了自己曾经的2位老师，想向他们去传道，可不巧这2位师父都已经去世了。随后佛陀又想到了离开自己的那5位比丘，于是他决心前往鹿野苑与那5位比丘辩论讲法。然后佛陀在这第一次说法中所论证的东西，也正是奈特接下来要用进化心理学所向我们证明的东西，苦的真相与解脱之法，终于要在佛陀与进化的双重语境下被表述出来了。奈特说苦自己查过，在最原始的佛典中写作多卡，直译过来就是不满足。而不满足这也是进化心理学派用实验得出的苦之根源。比如1998年2位神经学家设计了经典的猴子与果汁实验。实验中猴子的大脑被植入电极以监测它颅内的多巴胺水平， 多巴胺是一种能够带来快乐的激素。接着，猴子面前有一盏灯，每次灯亮起以后，猴子就会获得一杯果汁。猴子得到这杯意外收获的果汁以后十分快乐，颅内的多巴胺飞速飙升。随后灯一次次的重复亮起，果汁也一次次的给猴子带来快感。可是慢慢的，实验人员发现，有时候哪怕没有果汁，只要亮灯，猴子颅内的多巴胺水平也会升高。这证明是灯光而非果汁给它带来了快乐。而且久而久之，实验人员甚至发现，猴子哪怕得到了果汁，颅内的多巴胺水平也会越来越少，慢慢的变得远不如他看到灯光时来的高。这证明什么？奈特说，这就是苦的真相。猴子感到的痛苦和快乐不过是一种幻觉，多巴胺哪怕在身体没有得到果汁，只是在看到灯时也会轻易的操控你的苦与乐。就像你总想买个包，认为自己买了50000块的包包以后一定会很快乐，可是真当你买到这包包后呢，你又会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那么快乐，反而更进一步陷入了渴望100000块包包的苦与乐当中。所以这苦乐的幻觉真相是什么？是你不满足的欲望。这欲望又是什么？是基因，是你的身体在操控你，就像一个母体矩阵黑客帝国一般呢。如何逃脱？故事回到2500年前的鹿野苑，佛陀也是这样向无比丘解释说：“来吧，吃下这颗名叫枯寂灭道的红药丸吧。”第一，苦。佛陀说：“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忧愁、悲伤、痛苦、绝望等等情绪是苦。”让你与不愉快的人相处是苦，让你与愉快的人分离是苦，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还是苦，这就是人生八苦，八种不满足而已。第二，急。原意为心起，佛陀说，让你感受到苦的不满足感从何而生？生于你的贪爱与渴望，后世把这叫做贪。也生于你的恐惧与焦虑，后世把这叫做嗔。而后世所谓的痴，正是贪与嗔的总和。痴让你陷入幻境无法自拔，洞悉这一切你就做到了极，看清了苦的心起。贪嗔痴听上去还是有点抽象，是不是？但别怕，奈特举着他的道德动物来了，这个他们进化学派研究的十分清楚，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基因操控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延续基因，因此有利于基因延续的事，基因就会用多巴胺等一系列激素奖励你快乐，鼓励你再去做，而不利于基因延续的事呢，基因就会狠狠地用激素来惩罚你，让你感到饥渴难耐，让你感到百无聊赖。可是基因一方面并不是为了你好，另一方面基因进化缓慢，还在让你适配200000年前走出非洲和冰河地球的生存模式了。比如为什么你一看到甜食就想狂吃狂吃？因为冰河时代吃一顿甜食摄入糖分，这很难。好不容易碰到一棵成熟的果子树，当然是自助餐的最高境界，扶墙进扶墙出啊。可现在不一样了，甜食很多，糖分很大，你的基因还在迷惑你狂吃狂吃。真的就像我们先前很久之前聊过的一样，吃糖变僵尸，糖给你的成瘾性，专家们用小鼠实验得出比标准成瘾物还强。这种成瘾不仅仅是让你不停的吃糖，想想你小孩戒断糖果时候的那种狂躁，别以为你没有那种狂躁，你只是大脑发育更加成熟一点，不会表现出来而已。你戒糖的时候，颅内的戒断风暴一样会让你狂躁，让你偏执，让你很想打人。这就是基因的陷阱，被佛叫做贪。同时，你为什么想要买50000块钱的包包？别扯那些有的没的，进化学派的基因研究指出，你就是害怕别人看不起你，你要用50000块钱的包包来证明我很强。而为什么你要证明你很强呢？因为这依旧是基因为20万年前走出非洲所设计的程序。当时如果你被部落抛弃，你被人看不起，那么你几乎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你的基因至今都让你极度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否则一旦别人一个眼神就能让你陷入20万年前那种走出非洲的恐惧，甚至有时候都不需要眼神，只需要你自己瞎想与别人比较一下，你就会对未来产生深深的焦虑，这让你不得不花5万块、10万块、20万块去买包包。可是现在社会还是20万年前的非洲丛林吗？当然是。广告商、焦虑的制造商和贩卖商当然还会告诉你，别输在起跑线上，别让自己像个土鳖，女人就要爱自己。然而他们不过是基因母体的帮凶啊。心理学大师阿德勒说，被讨厌的勇气，你再想想这话是不是和佛陀一样，让你活出真实逃离幻境的方法。后世的佛弟子们把这种基因陷阱呢叫做嗔。接下来贪加嗔，基因用快乐的奖励和恐惧与焦虑为我们挪之换境，让我们深陷其中，为他而工作，为他而传播。这场基因矩阵、基因版的黑客帝国，正是奈特他们进化学派早就洞悉的真相啊，被佛叫做痴。所以这样看来，佛陀仅仅是用了2句话就彻底征服了达尔文的恶犬，他比达尔文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奈特的理性让他不得不拜服在佛陀的智慧之下。接着佛陀的苦集灭道红药丸还有3句话，灭原意为止息。佛陀说，无比丘，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苦的兴起，接下来你们就需要用方法去让它止息。至于怎么止息呢，佛弟子们后来又说得十分玄乎，叫做空。可什么是空？别怕，奈特又举着进化心理学的实验来了。他说2008年有一组神经学家用大脑扫描的方法研究红酒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实验人员给受试者分配了多种不同的红酒，分别标上了不同的价签，但是标90美元和10美元的两种红酒其实是一样的。受试者普遍更喜欢90美元的，这也毫不奇怪。但真正奇怪的是，他们做出这些评价时候的大脑内部反应。当他们喝下90美元红酒时，大脑内侧眶额叶皮层更加活跃。这一脑区先前已经被证明与很多快感有关，不仅仅是味觉啊，也包括嗅觉和音乐等等等等。所以这项实验表明，当你听闻故事的时候，大脑就开始帮你各种凿布快感，并且大脑十分的人不识货价识货，让自己在90块的故事下比10块钱的故事下更加兴奋。这就是人脑的本质，而看破人脑这种查理查奇的本质呢，也就是佛陀所谓的空。空与色相对，色在奈特的进化语境下，也就是各种各样人为赋予的故事和定义。比如一把尺子不值钱，但要说这尺子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呢，那怕不得拍出上千万的天价了吧。然而它的本质呢，还是一把尺子，乾隆用尺，这不过是他被赋予的色。色即是空啊。这就是说，任何事物如果你能抛开一切情感和故事，置身度外的看它，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没有色，而是本质的空。接下来究竟如何做到空，这个就难了。很多佛弟子一生的修行都在悟空，但佛陀毕竟这会儿无法让无比丘去悟空，他们还在辩论呢，佛陀只能更进一步的给出方法和逻辑。于是2500年前的佛陀又在鹿野苑说下了4句话，道原意为道路。佛陀说，首先要走中道，先前你们搞苦修，这是一种极端，而与苦修相对走世俗享乐的道路，这又是另外一种极端。所以你们看清中道以后，我这里还有8种方法，一共8层境界。第一，正见，你们先跟罗伯特奈特他们这些进化学派好好学学，看透苦集空色的本质。第二，正思维， 跟着你们前面看到的那个证件的真相，你们要明确目的，红药丸蓝药丸你到底怎么选。如果你既然选了红药丸，那就不要分心，现在你即将去往西安，不要到处乱想，否则就会陷入黑客帝国中那个永远轮回的车站，不上不下，十分痛苦。第三，郑宇，开始修炼吧，从不瞎扯淡开始，因为你一扯淡，你一讲故事，你就增加了这个世界的色，而你的本质目标是要悟空。第四，正业，后世的鸠摩罗什说，烦恼是道场，生活中有足够你修炼的各种色，你要控制情绪，不被贪嗔痴的基因陷阱，又用一点点淫邪，一点点占有欲，一点点焦虑和恐惧，就让你又落回了基因母体的幻境当中。第五，正命，干点正事儿吧，我知道生活也需要苟且，但你谋生的手段往往会让你不知不觉中重新落回基因母体的幻境当中，你要注意这一点哦。第六，正精进，不断的精进以上五点。第七，正念，为了辅助你的精进呢，你可以用正念冥想的方法，让你从身体和感官中脱离出来，更加高维客观的看待自己，你一定会有收获。第八，镇定，当你在正念中越来越客观地看待自己，看待万事万物以后，你会慢慢地发现一切都是空，内心将无比的平静自由。这八层境界做到以后呢，你就成了自己真正的主宰，你终于逃离了母体，来到了西安，你不再是基因的奴隶。到此为止，2500年前的佛陀在鹿野苑对无比丘的初次讲法结束。无比丘似懂非懂，佛陀也看出了他们的疑惑，又说五天以后我再给你们一个证明我上述观点的终极法门，你们可以先思考一下我究竟是什么。对呀，我究竟是什么，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很显然我不是各种感官，也不是各种情绪，就像那部传说是乔布斯真正遗作的皮克斯动画一样，头脑特工队，乔布斯似乎也从禅宗当中看到了这层智慧。我是大脑中的五个情绪小人吗？显然不是，是他们五种情绪正在操控我这台机甲呀。而我真的就是这台机甲吗？显然也不是，因为我某些时候又是可以反向控制这五个情绪小人了呀。所以我究竟是什么？2500年前的时空当中，很快五天过去了，这时五比丘也化身五个小人，分别从五蕴的角度与佛陀展开辩论。五蕴是指色蕴，身体的感官，受蕴，各种情绪，想蕴，各种认知，行蕴，各种想法和行为，识蕴，各种意识与存在。可究竟哪一蕴是我？很显然，如果色蕴是我，我会让自己感到不舒服吗？我能控制色身不去感受吗？所以色身不在我的控制之下，既然控制不了，又怎么说它是我了？依次类推，其他四蕴也都是如此啊。真正的我应该类似于一个生命的首席执行官，可你却偏偏找遍全身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我的存在。我本想好好看书，结果没多一会儿就有那个谁让我开始刷手机了。我本想好好的爱家人，可一股子恼怒上来，又有那个谁开始让我愤怒咆哮了。我究竟在哪里啊？我又是被谁在左右？说到这里，佛告诉无比丘，我的本质其实是无我，了解这一点，你们才能更好的悟空。而故事发展到这里了，奈特也说自己从正念冥想的练习中似乎感受到了这种无我的状态，当他有了内观的体验以后，他又在一次冥想中呢，忽然被窗外的电锯声所惊扰，电锯的色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德州电锯，联想到恐惧与死亡。可是当奈特专注于呼吸，让我再次脱离身体，进入某种永恒当下的无我状态时，他说自己听到的电锯声不再是电锯声，而是去除了一切含义、一切色的单纯声音而已。 听声音的那个我也不是我，而是某种无我正在从高处看着我如何通过耳朵，通过大脑，通过意念去听取那段声音。难道这就是我们前面《金刚经》故事里说的佛陀所言 A 等于非 A 等于 A 吗？这是你要在无我的境界才能观察到的东西吗？或许是这样吧。奈特认为无我也和神经学的研究一致，因为有一本名著叫做《理性动物》，其中讲的就是科学家们如何发现脑内的七个情绪模块，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一个模块可以独裁自我。包括所谓的理性也不过是大脑事后诸葛亮骗你，让你觉得你是自己选择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电极表明你在决定做某件事之前，你的身体就已经做了。但同时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又告诉我们，就像明就仁波切那种极端情况也是存在的，它有一个高于大脑七模块委员会的无我正在揉捏大脑这团面团，让它按照某种快乐的方向发酵。这种无我呢，被神经学家们就叫做神经可塑性。所以我其实是某种高维存在的揉面者，是无我的投射。如何体会无我呢？奈特说，从专注呼吸开始，慢慢的你就能极端专注于当下的任何一件事，可以专注的看一朵花，可以专注的体会饭菜的味道，可以从任何一件简单的事情中专注的体会到极大的自由和快乐。这个时候你就离无我越来越近了。回到现实，这真的有点抽象啊，可能我还达不到无我的境界吧，也就很难继续帮大家解说了。总之奈特于2017年写出了这本《佛学为什么是真的》，主要集中在佛陀悟道后最先流传下来的一些经文和故事，再配合他深刻的进化学派理论知识，用科学为佛陀的言论注解。他认为自己是将佛陀的言论去宗教化以后呈现给大家的纯粹学问，他认为这些佛学符合现代科学的观察和结论。
To convince you of that. So I'm defending both the Buddhist diagnosis and the Buddhist prescription.
佛陀是一位不借助任何仪器和实验，早在2500年前就达到相当高度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甚至他所给开出的那个正念冥想的药方也绝对不是虚幻和骗局，而是真正能影响神经功能连通性、管理情绪、有益身心的方法。比如谷歌、苹果、微软、雅虎、思科等等硅谷高科技企业都为员工设有冥想室，许多硅谷 CEO 当年也都和乔布斯一样有过亲身造访东方学习冥想的经历，甚至就连看上去有点不着调的马斯克也曾说，冥想是平静思想和创造通往直觉之路的好方法。我不会说我对冥想很虔诚，但我认为它对生产力和整体心灵平静有好处。接着当奈特的书出版五年以后，2022年呢，又有一位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从分子领域直接观察到了正念冥想正在保护细胞端粒的证据。我们知道端粒是染色体顶端的一小段区域，细胞每复制一次端粒就会缩短一截，当端粒彻底消失的时候呢，细胞不再复制，体现到人身上就是人体寿终正寝，到了终点。这位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就是研究端粒的大师，他因此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起初他发现有一种似魔虫几乎从不衰老，接近永生，而更进一步研究发现是他体内的端粒酶起了作用，在不断的修复端粒。所以人类是否也能利用这种端粒酶呢？研究的答案是肯定的，这让伊丽莎白很兴奋。然而在这肯定的答案之下呢，伊丽莎白却又发现端粒酶会大幅提高癌症的发病概率，这结果真是让人沮丧啊。甚至他这沮丧的气场都影响到了他身边的一位心理学朋友， 朋友打趣地说，心理压力过大，没准也会让你的端粒变短呢，没什么大不了的，开心点就好。然而正是这句话让伊丽莎白提起了兴趣，她直觉般地认为应该研究研究心理压力与端粒和端粒酶之间的关系。于是她找到了180名照顾自闭症儿童的妈妈们，检测他们的端粒长度，发现他们的端粒比正常人短很多，而且随着照顾时间的增长，他们的端粒酶活性越来越低，端粒的长度下降也越来越快。这项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压力可以影响端粒酶的浓度，从而影响端粒缩短寿命。然而是否可以逆向这一过程呢？伊丽莎白很快又联系到了一家正念冥想的进修院，他将一些志愿者送过去进行冥想训练，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完成训练的参与者端粒酶水平竟然提高了 30%。 接着他又去把那180位自闭症儿童的妈妈分为两组，对照的让他们去进行正念冥想的训练，果然训练以后妈妈们的端粒酶水平也明显提高了呀。随后他自己也参加了一场为期6天的正念冥想进修，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冥想对心理状态的积极影响，并且将这种心理状态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他表示短时间的冥想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避免陷入忙乱和分心的状态。他甚至在一篇科学论文中直接引述佛陀的话说，身心健康的秘诀在于不过分担忧过去，也不过分焦虑未来，而是明智而认真地活在当下。这真的太神奇了。本来这期节目只是一期金刚经系列的会员影片，毕竟前不久你的心灵不需要课程这事儿关注度太高了，我实在不想在大众频道里聊这样一个有关冥想的故事。包括我们上周赫拉利的故事，为什么最重要的解药部分我也没有在大众频道里接着说完呢？因为赫拉利说的也是让我们正念，让我们冥想，让我们为自己做信息结石来对抗 AI 浪潮。这些东西我真的不想直接说出来惹争议，所以我通常都是放在会员频道里小范围分享。但是今年这小半年的时间节目做下来，我真的觉得世界变得太快了。赫拉利的预言也许没错，我们的世界正在巨变， AI 的崛起，世界的割裂，硅谷的诞生，这势必让我们每个人都忧心忡忡。然而如何在这一巨变洪流一般的时代中快乐地生活下去呢？他所谓的那个智慧之舟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吧？是什么呢？也许2500年前的佛智慧真的值得我们参考，专注当下，慢慢悟空。最后本周的会员影片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奈特指给我们所有人看的悟空故事吧。这是一个发生在南非的真实故事，奈特说我不能透露更多，否则就会毁了他。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怪不得都说科学家历经千难万苦爬上山顶，结果发现佛陀早就坐在那里。